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47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46章1-24节。当圣殿建造完成之后，神的百姓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敬拜、献祭，还有享受祭物。而这三件事情也是在以西结书第46章的重点所在。圣殿完成了，不是就无所事事了。我们需要敬拜，我们需要献祭，我们需要享受祭物。同样的，当你我蒙恩，我们的身子做了圣灵的殿，我们不是让殿空空荡荡的，我们需要在殿中来敬拜神，向神献祭，而且也享受祭物。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部分，敬拜。以西结书第46章1-4节，还有9-10节。第一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内院朝东的门在办理事务的六日内必须关闭，唯有安息日和月朔必须敞开。之前我们读过以西结书第44章1节，知道东门已经是关闭了。透过东门的关闭，说明神的荣耀在圣殿里面不会离开。二来，也透过东门的关闭来表达圣殿的圣洁。外院的东门是不会动开的。但现在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46章，在这儿却告诉了我们，原来其实不止外院的东门关起来，连内院的东门也应该是关闭的。但是到了安息日和月朔，内院的东门要打开。第二节，王要从这门的廊进入，站在门框旁边，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他就要在门槛那里敬拜，然后出去，这门直到晚上不可关闭。第三节，在安息日和月朔，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我们看到了，在这里王带领着百姓来敬拜神，特别王代表了百姓献上燔祭和平安祭，可是献祭却是祭司们的侍奉，所以王不能够入内的，王不能够进入到内院里面的。第二节说王要站在门框旁边，第二节又说王就要站在那门槛那里敬拜，然后就出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敬拜中的次序还有顺服。即便是王，但你不是祭司，你就是不能够进到内院里面去，你只能够在内院的门槛那里敬拜神。神给人一定的地位，不能够随便的越过。神给人一定的地位，不能随便的越过。我们看到在历代之下第26章16节到第20节，乌西亚王就是一个我们引以为鉴戒的例子。神给人一定的地位，不能随便越过。约西亚王可以说是一位难得的好领袖， 约西亚王他做王有52年之久，在他做王期间呢，犹大国可以说是国泰民安。乌西亚他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后来他却心高气傲。在历代志下第26章那里说，乌西亚他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他干犯了神，越过了神给人一定的地位。在香坛上烧香不是他的责任，在香坛上烧香也不是他的侍奉，但是他却僭越了，以至于神就处罚乌西亚，让乌西亚长大麻风，直到他死。乌西亚他干犯了耶和华。干犯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侵越了界限的意思。门槛也可以称为是门限，门的界限要分别内外。当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46章这里看到了新的圣殿，也看到王虽然具有尊贵的身份，可是他却不是拥有祭司的职分。神给人一定的地位，不能够随便的越过。同样的，罗马书第13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上应该要顺服在上掌权的，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僭越。有学者说，一个政府它就有赏善罚恶的功能，一个不好的政府也强过无政府。因此基督徒在生活上应该要顺服在上掌权的，除非这个权，这个掌权已经失去了赏善罚恶的功能。此外，主耶稣基督也说，在马太福音22章21节，耶稣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在敬拜里面或是在生活当中，是否也有那种界限的观念呢？我觉得这很重要。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模糊了界限，就产生生活很多的沦陷。美国的婚姻专家约翰·汤森德博士，他就写了一本《为婚姻立界限》这本书。他提醒夫妻应该学习为婚姻来立界限。立界限是什么意思呢？立界限就是要学会自制，透过立界限来更爱对方。立界限不是在学习怎么样去掌控别人，立界限是在学会让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以至于我们能够好好的保护自己，也能够有能力去爱人。立界限乃是因着爱。比方说我们的配偶，我们不应该为我们配偶的行为不断的去帮他来解决问题。有时我们应该要立界限，让他也学习为他自己的行为来承担后果。在这本书里面，约翰·汤森德在《为婚姻立界限》这本书当中，他就提到，若是我们的配偶，比方说，他用信用卡就不断的超支的去买很多的东西，并且呢，你也不断的去借钱帮他去还债。又比方说，他工作完之后，他不懂得节制自己，每一天彻夜狂欢，而你隔天都要替他请病假。这不是真正的爱他。真正的爱他乃是要他学习为自己来负责，而不是我来替他负责。 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第五节也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但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五节也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为婚姻立界限。不止如此，亨利克劳还有约翰唐森也在前几年2002年出版了一本叫做为孩子立界限。很多国内因为一胎化，家里的孩子像小霸王一样，父母和孩子没有界限，我们总是帮孩子来收拾烂摊子。同样的，这本书教导我们需要为孩子立界限，让他懂得为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负起责任。界限好重要，不止我们需要在面对执政掌权的，我们需要顺服，在敬拜里面我们也不能没有分寸。很多时候有一些教会很不尊敬神的仆人，有一个笑话说，很多中国留学生到了海外去，海外很苦很穷，而在学校餐厅里呢，有一位黑人厨师，他对中国留学生就是特别好，每一次在餐厅打菜的时候就特别给中国留学生很多的菜，给美国人一份，给澳洲人一份，给中国人就是两份。哇，中国留学生觉得好窝心啊，怎么办呢？后来这一群留学生他们要回国学成，回国他们就在中国的同乡会里面邀请这位黑人厨师来参加，也预备了一份小礼物打算要送给这位黑人朋友。在欢送会上呢，在同乡会里面就特别问黑人说，请问您，您为什么特别照顾我们中国人呢？因为我们同学们都发现了。这黑人说，啊，不好意思啦，因为呢，我呢有一次去中国玩嘛，我去名山古庙当中参观的时候，哎，发现在庙里面都有黑黑的这个人像，而你们中国人呢都会去膜拜这个黑黑的人，所以我想说你们中国人也许很尊敬黑人，所以我特别关照你们中国人。当然这是笑话一则，但我的意思是，多少时候我们有尊敬所谓神的仆人呢？保罗花了18个月的时间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可是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1节暗示着哥林多教会的人不尊敬保罗。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1节保罗说，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这个还算大事，有学者研究说，就是暗示着教会不尊敬保罗。连我供应你基本吃喝的需要，哎呦，这是大事呢，我们需要开会讨论哦。不尊敬保罗，界限需要透过内在的态度尊敬来表达。神给人一定的地位，不能随便越过。在第3节也特别提到了安息日和月朔。安息日代表的是休息，月朔代表的是一个月份的开始。休息开始。第3节，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代表的是休息以及开始的日子，我们都应当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我们不只是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安息日才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在月朔，在开始的日子，也应当在上帝面前来敬拜。所以德人之前也提到过，有牧师说，聚会是为了散会，聚会是为了散会。我们在主日崇拜里面向神来敬拜，不是享受一个片刻的欢愉与节庆 celebration， 不是的，而是为了散会。我们充电，彼此相顾，彼此鼓励，彼此激励，我们再回到社会里面为主做见证，来传福音，透过生活的见证来敬拜我们的神。基督徒啊，我们需要被提醒，不只在安息日要敬拜，在月朔，在开始的日子，我们也不应当把神放在后头，而是应该在耶和华面前，面向耶和华，把神放在前头，不要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接下来第二点，谈完敬拜，谈献祭。献祭是敬拜神的一种方式，借着所献之物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对神的感恩。但是献祭的时候，神要我们留意以下三个原则。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46章第五节。第五节说，同献的素祭要为公绵羊献一依法细面，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我们读到这里，第七节，第七节也出现同样的一句话，照他的力量而献。第十一节也出现同样的一句话，在中间，照他的力量而献。换句话说，神不会强人所难的，神不会要我们超过自己的力量来献祭。在这段经文里面，三次出现照他的力量。有钱的人献祭呢，你可以献牛献羊；没有钱的，你可以献斑鸠，可以献雏鸽。我们的献祭第一个原则需要照人的力量。如果奉献也是一种献祭的话，我不鼓励弟兄姐妹去借钱来奉献，或是把你养生所有的经济都拿来奉献。你要知道，神不会强人所难，神不要我们超过自己的力量献祭。我女儿读国小，而德仁呢也参加了他们的家长的聚会。当要选家长会代表的时候，校方也很清楚的说，我们各班选出一名家长会的代表，做什么呢？捐钱嘛。到了家长会，每一个人捐钱比多的。哦，我捐2000呢，哎呦，你呢？你捐3000，我呢？我捐4000。我们不需要打肿脸充胖子。有一些人打肿脸充胖子，这社会也教导我们打肿脸充胖子，有面子才有里子。但不是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不是如此的神。第二个原则是十二节所说的，第十二节说，王预备甘心献的燔祭或平安祭，就是向耶和华甘心献的。第二个原则是甘心，不管你献的是牛还是羊，或是你献的是雏鸽还是斑鸠，但重点是你的心是什么？你是甘心献的。有很多人奉献的时候呢，我母亲从小教导我，要把那个最干净的钞票拿来奉献。有很多人是把那个最脏的钞票，有破损的，拿来教会奉献。我不是说那个钞票的外表有什么重要，而是你内在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奉献是否是甘心乐意的献上呢？有一艘游轮在航行期间，有一个女子掉落到水里面，可是没有人救她， 这时候呢，当众人都在游轮上围观落海的女子，有一个男子突然跳下海，哎呀，英雄救美，救起了那个女子。于是游轮的船长决定隔天晚上办一个庆功宴。在庆功宴上，船长就特别访问那位英雄救美的男子说，是什么样的勇气让你在磅礴的大海当中勇敢地救着落水的女子呢？这男子说，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是谁把我推下海的。众人很尴尬，因为一场不甘心不乐意的救援，它的价值就大大折扣了。献祭，第一个，照着你我的力量，神不会强人所难。第二个，甘心乐意的献上。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看13节到第15节。13节说，每日你要预备。14节，每早晨也要预备。15节，每早晨。我们看到了神要他的子民每天献上燔祭和素祭，重点是每天献上。我们有否每天献祭给神的习惯呢？献祭也是一种敬拜的表达，我们需要养成习惯，每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在每一天的什么时刻是我们比较容易有一个固定的时段，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来与神交通，让那个时刻成为你一天得力的管道。献祭的法则，照着人的力量甘心献上，每日献祭。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第46章的19节到24节，在这一段我们特别看到第23节最后一句话说，有主肉的地方。24节说，这都是主肉的房子。在圣殿里特别有着祭司煮或是烤祭物的地方，祭司可以在那里享受上帝在祭物当中所赏赐给他们的那一份。因此就神的百姓来讲，他们不只有献祭，祭司们也从上帝面前享受祭物，享受上帝所赐的恩典。在旧约当中有五种祭，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平安祭。当然赎罪祭很特别，特别到每年7月10号的时候是赎罪的大日。那个赎罪祭又和普通的赎罪祭不一样，而赎罪祭这个祭是不可分食的。此外其他的祭祭司可以吃，特别上帝给祭司的那个部分通常是祭物当中最好的部分。比方说上帝会说，把一岁无瑕疵最强壮的头生的没有残疾的没有生病的要献在祭坛上面，而一部分让神的仆人来使用。神的仆人所吃的是最好的，那是上帝为他们所保留的，让他们可以养生。如果上帝对他的仆人都是如此，我们是如何来对待教会的传道人呢？很多时候我们是亏待教会的传道人，我们觉得不可以让传道人过得太好，我们要传道人受苦，我们让他们在贫穷当中来侍奉，没有供给他们侍奉里所需要的。但我不是说神的仆人要为吃好的喝好的而来侍奉，其实不是的。从弟兄姐妹的角度， 我们要思想，我们要好好善待神的仆人。但从神的仆人的角度，我们不是雇工，我们是为主来服侍。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在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保罗提问三件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四节，保罗是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意思是，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教会供应我们吃喝最基本的需要吗？临前第九章第五节说的，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基法是彼得的意思，彼得带着他的太太侍奉。而教会不止在临前九章四节供应传道人基本吃喝的需要，第五节也暗示当时教会对彼得来讲的话是支持他们全家的需要，包括太太。临前九章六节说，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暗示着，难道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兼差，我们需要支帐篷，我们需要兼差来养生呢？我们全职侍奉应该是教会供应我们，我们不需要再去兼职的。但是保罗说，第十二节说，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因为教会软弱，教会有些状况，保罗宁可有权柄，有权力而不用权力，有自由而不用自由，而这也是真正的权力跟真正的自由的圣经观。因此对神的仆人来说，我们不是为这些来侍奉的，但相对的，对弟兄姐妹来讲，我们要善待教会的传道人。期盼你我今天能够学习到以西结书第四十六章里敬拜中的次序与顺服、献祭的法则，还有从享受祭物来看善待传道人的这一档事。愿神赐福您。